今天的信息经文在民数记的第五章一到三十一节。这段经文在教会公用版圣经的新约的第132页。因为经文一到三十一节有三十一节，有点长哈，所以我们会只读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一到四节，第二个段落五到十节，第三个段落二十九到三十一节。我们要请弟兄读第一到四节，姐妹读五到十节，然后二十九到三十一节我们再一起读。好，请各位翻到，我们就一起来读一到四节，弟兄请。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使他们出到营外。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
五到十节，请姐妹请。
耶和华
摩西说，与摩人说，无论男女，如果人所犯的任何罪，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请一起读，请。
妻子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或是生了遗恨的心，遗恨他的心，就有这遗恨的道理。那时他要叫妇人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在他身上照这条例而行，男人就为无罪，妇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
好，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华神的涂伟文涂老师，很感谢主哦。去年他有几次来到我们当中证道哈，那给我们很好的教导。那在今年我们特别邀请他每一个月的第四周可以来到我们当中证道哈。那今天他所证道的主题是大扫除，我们把时间交给涂老师。
再过几个星期就是农历新年，不晓得你们是不是准备开始要在家里大扫除了呢？已经扫了。不只是华人哦，我相信整个东亚洲的习俗都是趁着农历年前将家里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整个的打扫一遍，希望可以让家里整齐清洁，这也带着一个除旧布新的好兆头。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上帝也吩咐以色列人，他们要将他们营地做一个大扫除。不过他们这边的大扫除不是因为这个他们的帐篷有这个尘沙所以要清洁，不是因为祭司跟利未人在会幕里面认真的侍奉所以把会幕地板踩脏了需要清洁，也不是因为这个金灯台或是放陈设饼的桌子蒙了灰尘需要清洁。在这段经文里面，上帝要以色列人清洁的是人跟上帝之间的障碍物，上帝要人清洁的是那拦阻人与上帝亲近的障碍物。为什么在这里上帝要放下这一段的条例，连续三个命令要他们做这样的大扫除呢？ 我们要从整个民数记在整个五经的架构来思考今天信息的意义。为什么上帝要放下这个诫命？民数记所记载的事件，特别是 头十章，是记载在 以色列人在西奈旷野的故事。如果你从出埃及第十九章那边看起，你会发现那边说到，当以色列人出埃及满了三个月那一天，他们抵达了西奈旷野。在那里，摩西登山领受十诫和其他的律法，一直到了民数记的第十章十一节，才说到了出埃及记后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号，他们起营前行，要往迦南地区了。换句话说，从出埃及记十九章一直到民数记的第十章十一节，这个大的篇幅其实就发生在十一个月的里面。从出埃及记之后满了三个月那一天，到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号，差不多有十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在那里做两件事情。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建造会幕，因为这会幕象征上帝与他们同在。第二件事情，他们领受从神而来的律法，他们要透过实践这个律法跟上帝建立生命的关系。而不管是建造会幕或是领受律法遵行律法，这两个大的事件其实都在帮助以色列人认识他们所敬拜的那位上帝是一位圣洁的上帝。这位圣洁的上帝来到人间拯救他们，并且透过会幕的建造与他们同在。他们透过律法当中许多的条例献祭，遵行许多的民事的礼仪，他们跟上帝建立生命的关系，建立一个盟约的关系。透过这些行动，他们承认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他们透过这些事情认识他们所拜的上帝是圣洁的神。而民数记到了第十章之后，他们就要起营前行，前往迦南地区。那头十章在做什么？民数记头十章就是帮助以色列人，你们既然已经认识了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那这位圣洁的上帝怎么样落实在你们当中？特别是今天你们要起营前行往迦南地区得地为业，这是一个整装待发耶和华的军队，你们要怎么样回应那位圣洁的上帝？所以民数记头十章基本上就是一个以色列人面对圣洁的上帝，我们要建立一个耶和华的军队前往得地为业，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办？所以头四章你发现他们开始数点可以打仗的人口，每个支派二十岁以上可以出去征战的数点，然后呢，按着支派在会幕的周围摆营阵列。一到四章里面也包括了利未人祭司他们如何围着会幕摆营，然后他们各个的祭司利未的后裔他们在会幕当中所应当做的圣功。一到四章将整个耶和华军队的组织架构给排列出来，但是耶和华的军队不只是有组织架构，耶和华军队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上帝在我们当中。所以第五章开始，上帝要他们清除整个营地，他们要跟上帝恢复一个圣洁的关系。所以整个第五章就进入到一个人在耶和华的军队当中如何预备自己，如何与这位圣洁的上帝一同的生活。我看周报写到板新来到这边已经要五周年了，我们也好像从台北市跨越了不管是新店溪还是淡水河，来到了新北市。板新也是一个耶和华的军队，我们来到这边，上帝有给板新的使命，上帝有给板新的意向，我们也好像一个耶和华的军队，盼望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一同学习我们如何 在这块土地当中预备自己成为圣洁，继续的与上帝同行。这个经文里面，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分成三个条例，这三个条例都是在处理三种不洁净的情况。第一个是人因着身体皮肤的不洁净，或是一些沾染的不洁净带来的一个需要处理的情况。第二个不洁净是人跟人之间发生的冲突亏负，需要透过赔偿来清洁的条例。第三个部分是一个怀疑在婚姻当中有一些不清洁的事情发生，因此需要透过神圣的裁决来处理这一个不清洁的情况。这三个条例摆在一起看好像没什么关联性，可是如果我们细细去读，你会发现其实这三个清洁条例他们的核心都在处理人跟人的关系，从外到内，从大到小，从广泛到细致，上帝要我们认真去面对我们跟我们肢体之间的关系。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也命令我们要因着信心去保守一个圣洁合一的群体。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条例，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讲到五章的一到四节，其实就要讲一件事情，如果你营地里面发现有三种不洁净的人，你就要把他们移到营外去暂时的隔离。哪三种人呢？第一种是长大麻风的，这边的大麻风我们不要一下子就把它想成是那种我们现在说的汉生病，那种因着细菌感染会去侵蚀你的神经末梢系统那种，好像在乐山疗养院常常会收容的那种麻风病人，我想可能也包含那一种。但是这边的长大麻风其实是统称所有在身体上所会发现的一些传染的疾病。如果你看利未记十三章跟十四章就提到这边一些关于皮肤上长的一些疾病的一些洁净条例，比如说出现有结、有癣、有疮、有火斑，还有头疥，这些都是在当时候透过祭司的判断认定为皮肤不洁净的人需要移到营外去暂时的居住。第二种不洁净的人是那些所谓患了漏症，患了漏症指的是不论男女他们的性器官因为生病的缘故会排出一些液体，而且是一种长时间没有办法止住没有停止的一种现象。那这种漏症可能是如果妇女而言可能是血漏，月经不能够停止，有些时候可能是因着男女都有可能犯的一些性病，比如说淋病会排出一些液体，那这时候这种人也必须被移到营外去暂时的居住。第三种人是因为沾染死尸而变得不洁净，民数记十九章那边特别提到如果有人死掉了而你去摸了他，你会变得不洁净，甚至在帐篷里面如果有一个容器没有把它盖起来，那那个容器也会因为这个死尸而变得不洁净。这种人如果被发现了也必须迎到营外去暂时的居住。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因死尸而不洁净的，这些如果我们从今天公共卫生角度来看，大概可以想象把他们搬出去很合理，因为怎么样，他们会传染，对不对？皮肤的传染病、性病可能会传染，死尸会腐败，会有细菌，这也会传染。可是在当时候，当上帝透过摩西颁布这条律例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公共卫生的原因叫他们搬到营外住， 毕竟那时候的人没有显微镜，看不见病毒细菌，他们没有这个概念的。所以那时候加上搬到营外住，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出于宗教礼仪上的不洁净。当人有了皮肤的疾病，当人有了这些漏症，当人碰触了死尸而被定为不洁净的时候，这些常常是跟死亡有关系的。而死亡跟上帝所代表的生命是相对立的，因此有这三种现象的人就在礼仪上被定为不洁净，必须去搬到营外。因为他们如果留在营内，他们所接触的人或是接触他们的人也会被判为不洁净，然后就不断的蔓延，不断的蔓延，整个营地就被污秽，而神说他不住在污秽的营地当中。换句话说，其实上帝在这边颁布这一条诫命，不是说上帝很讨厌这些人，上帝不喜欢这些人，把他们赶出去。其实上帝这边的诫命跟条例是出于上帝的怜悯。上帝知道这是一群整军待发耶和华的军队，倘若没有上帝的同在，他们不能够征战得胜，进入得地为业。因此当在营地当中有污秽发生的时候，拦阻了上帝同在的时候，上帝需要暂时的将这些污秽放到营外，免得这些污秽的产生引发上帝的怒气，带来审判，带来上帝的离开，失去了上帝圣洁的同在，耶和华的军队无法征战得胜。所以这个条例不是一些对那些人残忍，这个条例是一个上帝向人显出怜悯的行动。而上帝怜悯的行动到了耶稣身上有了更进一步的诠释。马可福音那边记载到第一章，当耶稣遇见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他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一章四十一节说，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耶稣没有说，哎呀大麻风，哎，好，医治你，医治你。不，耶稣伸手摸了他，我肯，你洁净了。马可福音第五章，当耶稣听了埃鲁的哀求，跟着他前往他家去医治他快死的女儿的时候，在路上有一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伸出手来摸了耶稣的衣服，耶稣感到有能力出去，那妇女就得了医治。耶稣没有转过头来找出那妇女说，你难道不知道你是患血漏的吗？你怎么这么大胆，居然敢摸我？不，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当他们抵达埃鲁的家，埃鲁女儿已经过世，圣经说耶稣牵着她的手，牵着埃鲁那已经死去女儿的手，将她给复活了。耶稣的怜悯延伸了旧约这边怜悯的条例，不是说这边把人把这三种不洁净的人隔绝放到外面去是比较严酷，不，同样都是怜悯，而是耶稣在这边怜悯的行动延伸进一步的去诠释了怜悯的表现，而也提醒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周围也会有弟兄姐妹，他们有困难，他们遭遇了患难，他们面对生命上的需要，我们应当像耶稣一样伸出那怜悯的手，我们不再是隔绝而是接纳，我们不再是隔离而是拥抱，因为上帝希望我们在信心当中以怜悯彼此相待，保守一个圣洁合一的群体。接续着前面这一段在宗教上礼仪洁净的条例， 接下来条例的内容转向一个人跟人互相冲突需要赔偿的关系。第六节讲到，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什么叫做人所常犯的罪？这边有一个字叫做干犯耶和华。干犯这个字，其原文的意思指的是不忠、背信。换句话说，这边所谓的人常常犯的罪，就是那些人与人之间因着背信、不忠所得罪彼此的事情。而圣经说，这些事情不但得罪人，也得罪上帝。利未记第六章那边非常详细的告诉我们，这些所谓人之间因着背信、因着不忠所带来的亏负到底有哪一些。第六章第一节那边提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在捡的遗失的物上行的诡诈，说谎起誓。换句话说，人常常亏负人、不忠背信的罪，就是这一些人家把东西托付给你，你侵占为己有，你用诡诈的手段、用欺哄的手段去占人家的便宜，让别人损失。而圣经说，这一些不忠背信的行为不但得罪人，也要得罪上帝。前面提的那一些皮肤的、患漏症的、碰触死尸而不洁净的，这些是外表可看得见的罪，但是这些人跟人之间的亏负、得罪、不忠实、背信，却常是一些隐而未现的罪。那些外表不洁净的罪，你可以透过隔绝、隔离暂时的处理它，但是在这边这种隐而未现的罪，带来是肢体之间的伤害，带来是群体之间的冲突，带来是人跟人之间的仇视，这不是透过隔绝可以处理的。因此上帝说，你要赔偿，你要赔偿。下面告诉我们怎么去赔偿。第六节的最后一句话说，那人就有了罪。其实这一句话更明确、更精确的意思是说，那人他意识到自己有罪，他说了谎，他起了假誓，他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情，他使别人蒙受了损失，后来他圣灵感动他，良心发现，知道自己有罪，他有了罪疚感。第二步，他要承认所犯的罪，也许是在见证人，也许是在祭司面前，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并且圣经说，你要将所亏负的120%的赔给对方。你不但将你侵占对方的产业100%还给他，你还要加上1/5。这是一个真实的赔偿，是一个发自内心的认罪。而在民数记这里跟利未记不同的是，这边特别加上一条，如果今天那受害者他已经不在世了，而他又没有一些至亲的亲属，没有家人可以代替他来接受这笔赔偿，第八节说，你所赔还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由祭司成为那接受赔偿的代表者。而除了这120%的赔偿之外，人还要向上帝献上赎罪的祭，因为今天你背信所得罪的不单单是人，你也得罪了上帝，因为你欺哄起假誓的时候，你是指着耶和华的名在起誓。上帝看重群体之间和睦合一的关系，一个群体能够和谐、能够和睦、能够合一， 最大的关键就是互信。而这边的亏负带来的损失造成的仇视，好像癌细胞一样在侵蚀人类健康的细胞，这边的亏负也在侵蚀人跟人之间的互信。当人跟人之间的互信削弱了，人跟人之间的连结薄弱了，断裂了，人就不能够保守在上帝里面圣洁合一的群体。因此在上帝眼中看待人跟人之间的冲突，看待人跟人之间这些亏负的行为，是一个不洁的举动，我们要处理它，我们要面对它。感谢主，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已经废掉了冤仇，因着他献上自己为祭，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向神求恩惠，求连续。而我们也应当在我们群体当中愿意认真的面对我们跟肢体的关系，倘若我们有亏负人的，也许有意也许无意，我们愿意在主的爱的保守当中认真的去面对，勇敢的去处理，寻求和睦，带来和平。因为上帝的命令是要我们去保守一个圣洁合一的群体。处理完外在的不洁净，处理完人际关系的背信，我们读到下一个段落的时候，也许你会很好奇，这边为什么忽然要谈婚姻呢？好像跟前面讲的不太有关联性。在十一节到三十一节段落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动词。十二节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的妻子若有邪行得罪她丈夫。到了二十七节又再一次说，叫她喝了以后，她若被玷污得罪的丈夫。其实得罪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前面所讲的干犯。所以在和合本的2010的新翻译本里面，将得罪说这个妇人是什么？不贞。不贞就是一个不忠贞，对她的丈夫不忠的意思，跟前面所讲的干犯耶和华，对上帝不忠，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有些英文译本会说 break faith with the Lord， 你背弃了你跟上帝之间那个信任的关系。而在这里特别提到，一个妇女如果 break the faith with her husband， 一个妇人她破坏了跟她丈夫之间信任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这边要他们大扫除的内容，从外表的不清洁进到人际关系的不清洁，而处理人际关系的不清洁，从广泛的群体关系又来到一个人跟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也就是上帝所设立的婚姻的关系。在上帝眼中，神是圣洁的，神不容许在你我生命当中有任何一个部分是不讨上帝的喜悦，是不清洁，上帝要我们认真的去面对它。而在这里从十一节开始，这段丈夫怀疑妻子不忠的这个处理条例里面，其实是根植于两个假设的状况。第一个假设是这个妻子她真的犯了不忠的罪，她与丈夫之外的男人犯了奸淫，但是没有人发现，没有见证人，没有人可以逮到现场，没有，纯粹是丈夫心中的怀疑。第二种情况是这个妇人根本没有对她丈夫不忠，但是只是就是因为她丈夫心中有了疑忌，有了猜忌，有了怀疑，有了嫉妒的心，她就可以执行这一条条例。 这两种怀疑的状况，我相信对今天在座的姐妹们、女性朋友们可能会跳脚。不公平，为什么没凭没据丈夫就可以把太太带到圣殿去，带到会幕去，叫祭司来执行这条遗恨的条例？不公平，为什么只有丈夫可以带妻子去做这个？难道妻子有记恨不可以把丈夫带去祭司那边做遗恨的条例吗？按照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的确这个条例不管从法律上、从性别的角度来看，都有很多不公平之处。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条例放到当时候的时空背景去看，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条例是对当时的妇女一个保护的作用。在当时候，社会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女性并没有被算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她的身份、她的价值依赖于一个男人。这跟我们华人传统说的妇女有三从其实很像，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对当时的妇女而言，她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甚至在法律上她也没有一个个人的主导权。圣经甚至记载，一个妇女所许的愿，若她丈夫不认同，可以免掉这个愿。而这一条遗恨的条例其实是保护妇女。今天当丈夫心生猜忌的时候，他不可以因着自己手中拥有的律法主导权，就随意的把他的妻子带到民间的法庭进行法律诉讼，羞辱他的太太。这条遗例条例也警告这个先生不能够动用私刑，用自己的手段去处理他心中的记恨。既然这是一个没有人看见、一个没有证人、没有证物、没有办法透过民间的法庭判决的条例，丈夫的嫉妒必须带到上帝面前，让上帝来裁决。如果今天上帝的裁决这个妻子是清白的，丈夫应当要无条件的接纳她，用爱来对待她，不可再亏负她，要重新恢复婚姻和谐的关系。而如果今天这个妇人在上帝裁决当中被发现的确她有不忠的情事，这个先生也不能够用民间的法律来用石头打死她，因为用石头打死她是民间法律的做法，而这不是民间法律的判决，这是一个上帝的裁决，只有上帝可以惩罚他。所以圣经说，当他喝了那治咒诅的苦水的时候，他的肚腹要发胀，大腿要消瘦，这是代表他一个生殖器官受到了影响，他不能够怀孕。二十七节甚至说，那妇人要在他民中被人咒诅，人要看见他指指点点，知道他是那羞耻的妇人。他的刑罚必须从上帝而来，丈夫不能够用私刑来处理他。所以这条条例其实当时社会里面是为了保护妇女不会因为丈夫一些心中产生的记恨、怀疑，然后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来处理他的太太。而当两个怀疑的情况产生的时候，十五节到二十八节就记载着要怎么样进行这一个神圣的裁决。首先是这个人把他妻子送到祭司那里，同时带上一份所谓遗恨的素祭。遗恨的素祭跟一般的素祭不太一样，因为遗恨的素祭里面并没有加上油，也没有加上乳香，因为油代表喜乐，乳香代表丰盛，而这两个是跟欢乐的情境有关联的。而这是一个遗恨的素祭，是一个带着嫉妒要来处理夫妻关系的素祭。当他们来到祭司面前， 祭司要用瓦器盛上圣水，并从地上会幕地上尘土抓一些起来，放进这个水里面，让它变成一个治咒诅的苦水。然后他要让妇人用手托着这个遗恨的素祭，祭司拿着圣水在那边宣读他的咒诅，而妇人要说阿们阿们，表达他愿意接受这份神圣的裁决。祭司要将所宣读的咒诅用写在书上，并用这个圣水将那个字洗去，洗在水里面，然后吩咐这个妇女喝下这一口水。神圣的裁决就此开始。如果这个妇人的确得罪了丈夫，那她就要肚腹发胀，大腿消瘦，承受上帝所施予她的咒诅。如果这个妇女是清白的，那这个治咒诅的苦水对她不会有任何的影响，甚至之后因着她证明她的清白，她能够怀孕蒙福。这种所谓的神圣裁决，看在今天的眼中很像是个迷信。怎么会一碗水加上了土，再把洗去的咒诅喝下去就可以做出裁决呢？这实在不能够符合我们今天所谓一个科学时代的脑头脑。但是这段经文里面，从15节到28节这个神圣裁决的步骤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重点让我们要去注意的。16节，祭司要使那妇人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18节，祭司要叫那妇人蓬头散发站在耶和华面前。这边两次的出现站在耶和华面前，代表其实整个神圣裁决的重点不是那一碗水，整个神圣裁决的重点是上帝，是上帝降下咒诅，而不是透过那一碗水带来咒诅，是上帝的裁决透过那一碗水带来上帝神圣的判决。因为这是一个没有证人、没有证物、没有办法透过人判断的，因此人将他的冤屈带到上帝面前，求上帝审明公义。那你也许问说，那祭司如此叫这个妇人发个誓不就好了，或是祭司祷告一下求上帝显明旨意，有乌灵跟土明不是吗？其实这个问题就很像你会问说，为什么上帝要人宰牛羊来赎罪消弭上帝的怒气，为什么不好好在上帝面前鞠个躬说对不起就好了？其实道理是一样的。这边之所以用了一个遗恨条例的一个仪式，其实关键就在于礼仪的概念。礼仪是人类社会当中一个表现我们价值观的方式。今天你对一件事情很看重，你越看重，你的礼仪就越慎重。所以前就刚刚这个星期，对不对？美国第46任总统刚刚就职，为什么总统要一个就职典礼？因为他很重要，他反映出人对这个职务的重视跟关注，因此每当一个新总统就任的时候，他必须有一个慎重的就职典礼，象征他本人，也象征这个国家对这一份职务的重视。而这里这一份遗恨条例的礼仪，也代表着人重视。但其实更进一步的说，是上帝对他的重视。在上帝的眼中，婚姻是神所设立一个神圣的关系。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圣经常常用婚姻的关系来比喻上帝跟他百姓之间的关系。以弗所书说，基督是头 头，教会是身体，他们像夫妻一样有一个奥秘的关系。启示录里面提到，当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也用那个羔羊婚娶的形象来描绘那一日基督跟心腹的关系。在上帝眼中，婚姻是圣洁，是需要保守圣洁的。而当这段婚姻因着人心中的嫉妒，因着人心中嫉妒所引出的猜忌、愤恨，好像在这个婚姻里面掺下了一些沙子，让这个婚姻不再纯洁，让这个婚姻出现了问题。而在上帝眼中，希望人认真地面对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上帝希望我们勇敢地去处理我们在婚姻之间所发生的问题。这是上帝所为人预备最核心、最亲密的关系。而这一个最核心、最亲密的关系，倘若有了污秽，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我们永远不是独立的个体。我们会将这污秽带到我们的周围，不断的蔓延。因此上帝要我们认真的去面对在婚姻当中的不洁净。在整个最后29节到31节，对整个婚姻当中遗恨的条例做了一个总结。29跟30是将前面所做的事情做了一个补充的总结说明，再次的重复叙述。而31节特别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这一个引动遗恨条例仪式的男人就为无罪。这边讲的，这边所谓的男人就为无罪，其实是在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个遗恨条例。刚刚我们提过，这个遗恨条例是有一个功能，是保护当时候的妇女免于丈夫的猜忌、遗恨而引发的一些不当的行为。但是这边当经文说到，当男人因为遗恨而引发这个条例的时候，他被定为无罪。因为圣经要男人去思考一件事情，在婚姻里面有一个正常的嫉妒，在婚姻里面有一个正常的嫉妒。今天你会嫉妒，因为你看重跟你一起生活缔结婚姻关系的这个对象，在婚姻里面这份的爱是容不下一粒沙子的。就好像雅各书8章6节那边说的，那边提到爱情如死之坚强，而因着爱情所引发的那个记恨，好像阴间一样的坚固不摧。我觉得这边特别提到男人被算为无罪，不是在鼓励说，所以你就随随便便的一有一个不高兴，就马上去对你的妻子说，我们来谈，我们来处理，我们有问题要来。不，这边强调的是，我觉得我自己观察婚姻啊，对婚姻感到不满，常常需要希望解决的，常常是姐妹比较主动，比较积极。但是我觉得圣经鼓励弟兄们认真的、勇敢的面对我们婚姻的问题，面对我们跟我们妻子的关系。婚姻当中会有一个正常的嫉妒，而这个嫉妒是因着你爱你的太太，因着你看重你们的关系，因此你愿意认真、积极、主动、勇敢的去面对它。面对你们的婚姻，使它清洁，保守上帝所赐你们一个圣洁的婚姻的关系。整个第五章，从外表的皮肤不清洁，从 广泛的群体关系的不清洁，来到人的生命当中最独特最亲密关系的不清洁，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军队，这是一个即将要整装待发前往应许之地，靠着上帝的恩典与能力，他们要能够得地为业的军队。因此他们需要预备自己成为圣洁合一的群体，而这也是上帝透过今天的信息，透过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活在一个许多价值观不断在冲击我们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感谢主，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已经成为圣洁，但是当我们面对周围许多混乱的价值观，许多世界不同的思想，错误的信息的攻击的时候，我们需要保守上帝所赐给我们这份的圣洁，我们需要追求在上帝恩典当中的那一份合一，我们需要在弟兄姐妹有需要遇见难处的时候，愿意凭着恩慈怜悯彼此的对待，因为上帝的命令是要我们保守一个圣洁合一的群体。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奇妙的大恩，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宝血的拯救，我们如今蒙洁净，被拣选，成为你家中的一份子。求主继续恩待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愿意回应你的话，被圣灵所感动，保守你所赐下那合合唯一的心，也常时因着圣灵提醒，保守你所赐给我们的圣洁，好叫这个群体在你面前因着圣洁，因着合一，因着对你全然的信心与依靠，讨你的喜悦，荣耀你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